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以后，我们来念这段经文。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就到这里，我们到第五节，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仰望你，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主啊，你也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自己的心先向你的圣灵降服，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自己，主啊，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主啊，除非我们靠着你的能力，我们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主啊，求主今天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也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我们交托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用心的去读哥林多后书，那我们就会发现，从第十章开始，就是我们今天念的经文，使徒保罗的语气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就反映了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在书信的前九章里面，保罗是用一个很恳切、很热心的一个语气来教导弟兄姐妹，他要教导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新约的执事，这个主题，一个新约的执事，应该有哪些的特质，还有一个新约的执事，应该有什么样子服事的心态。那到了第七章，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保罗甚至，有一段经文，他用很兴奋的口气说，他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在圣经，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保罗曾经要提多带一封信，一封又痛苦又严厉的信，要回到哥林多教会去，向他们传讲一些事情。所以保罗一直在为这件事情担心。可是提多回来了，提多回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我们的弟兄，我们在哥林多的弟兄，不但，没有反抗你的信，而且他们因为这个信呢，他们就哀伤，他们就悔改，而且他们切切的，想念保罗还有他的同工。所以这个消息呢，就让保罗感到，非常的欣慰，所以他说，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可是，从第十章开始，保罗的语气改变了，你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读出他的愤怒，他的失望，他责备的口吻，甚至讽刺的一个口吻。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书信里面没有很清楚的交代，所以我们也不得而知。可是照着学者们的判断，最可能的情形呢是这样子，是善变的这些哥林多人 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不成熟的教会，所以他们到底还是受了那些所谓超级使徒的欺骗，去甘心的服从他们的领导。那这些所谓的超级使徒就是保罗在第十一章第五节所提到那些最大的使徒。那节经文说，但是我想我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这个最大的使徒就是我所说的超级的使徒。那些使徒呢，就是混入教会里面的一些假教师。那保罗很可能在提多的那一封书信里面要求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对付这些假教师，把他们从教会里面赶出去。所以这个是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那根据神学家 D.A. Carson 他的研究，这些假教师呢有这些的有以下的这些的特质。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因为他们自称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而且他们带走一些重要人物的一些推荐的信。他们怀疑他们质疑这个保罗使徒的权柄。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一节里面，保罗曾经这么说，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我们岂是像别人一样用别人的荐信给你们或者是拿你们的荐信给别人吗？他所说的他 refer to 就是这一件的事情。这些人他们很精通这个修辞学，他们的口才非常好他们是很好的演说家，所以呢他们嘲笑保罗说他的言语粗俗因为保罗在讲话上的技巧比不上他们。他们索取很高的费用因为他们以为唯有如此，唯有我向你们索取很高的费用才可以表示我身份的尊贵。他们认为说保罗他传福音不取费用是因为他心虚，是因为他没有知识，所以他不敢向弟兄们收取这个费用。他们找各样的机会来批评保罗来污蔑这个保罗譬如说我们今天念的这个经文的第一句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这是保罗引用这些人嘲笑他们的嘲笑他的口气。这些人怎么嘲笑他呢？这些人嘲笑他说，你这个人，你保罗这个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很懦弱可是你离开我们以后就写信回来变得很刚强就变得很勇敢。这是一句嘲笑的话，所以保罗引用了这句话来做第十章的开始。还有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这很可能是类似他们在类似有人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所传的那个福音一样。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曾经极力的为福音来争辩他向弟兄姐妹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是当时的情形这个是当日这个使徒保罗所面对的征战，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非常艰巨的一个征战。所以他告诉哥林多人说，我即将我很快第三次要回到你们那里去，那时候呢我就不再宽容了。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那我回去的时候呢我就会用这个凭据，我就会用我使徒的权柄来对付这些假教师，来对付那些福音的敌人。事实上我们看到保罗不管是在传福音不管是在捍卫真理的各样的事情上面他都面对各种属灵的征战。那他自己也深深的知道这些征战绝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可以胜过他需要靠一个更大的能力来胜过这样子的征战。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就这么说，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 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说，我们虽然行在肉体中，却不凭肉体来征战。这些假教师呢，他们可以凭着他们的知识才干，他们的能言善道，还有他们个人的魅力，来赢取这个会众的心。可是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呢，他们找不到任何的这一些的特性。所以如果我们只凭外貌我们来认保罗的话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粗俗是一个时常改变计划的一个人。他所用的征战的兵器呢，也不是属乎肉体或者是血气的一个兵器，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一个兵器，可以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可以将人的心意夺回。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个兵器，这个兵器有什么功效，这个兵器是怎么去使用的。因为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这个兵器我们来打我们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晓得一个不熟练他的兵器的一个士兵是不能够上战场去打仗的。所以我们就从坚固的营垒这个事情我们来开始来思想这个兵器。因为这个是兵器所要攻破的一个对象。那坚固的营垒这个观念是来自旧约圣经。我们记得在箴言21章22节里面，圣经说，智慧的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伏他所依靠的营垒。在那个时候的大城市，除了外面的这个城墙以外，在城墙之内还有很多这个坚固的一些营垒，所以即使那个城墙被攻破了，他们的士兵还可以退到这个营垒里面，他们继续的坚守，继续的抗争，一直等到救兵的来到。那如果说连这个坚固的营垒都被攻破了，那征战就结束了。那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什么是这些坚固的营垒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就是各样的计谋还有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所以有两样这个坚固的营垒呢，是计谋还有那些至高之事。那计谋在英文圣经里面它翻作 reasoning 就是推理或是 speculation 就是假说或者是 argument 就是争辩。那我们晓得这都是魔鬼常惯用的一些伎俩它的手段。魔鬼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建筑起来一个高墙，一个坚垒来抵挡这个真理来拦住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可以得到生命可以得到救恩。所以在保罗的时代里面呢这些计谋这魔鬼所用的计谋可能就是流传在各教会里面的异端。比如说早期的这个诺斯底教派的一些哲学思想那是流传在哥罗西教会里面的异端。他们否认这个基督的神性。他们认为在基督跟神中间还有好几层不同的天使，所以他们去敬拜天使，他们不敬拜神不敬拜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营垒也可能是靠行为称义的那种犹太传统的观念这我们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刚刚查经看过加拉太书他们认为除了信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还需要守律法我们还需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如果这样子，圣经说就夺去了圣徒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是当时在保罗的时代他们所面对的一些营垒。那我们看看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面对什么样子的坚固的营垒我们晓得进化论是其中之一人本主义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都是一些坚固的这个营垒这些理论呢宣称没有神人是由低等的生物所进化来的人不是神所创造的这是进化论的思想。这些 这些理论呢，宣告说人应当自己来决定他的价值，自己来决定他生命的意义，这是人本主义的一种基本的思想。那这些主义也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必要去继承固有的或是既定的理念，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取决于自我的意识形态。那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方式。所以从第19世纪以来，这些潮流，这些思想，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就造成对基督信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营垒。今天的这段经文也讲到坚固的营垒，也包括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那这就包括了人的骄傲，人的自大，或者是他自己认为很崇高的一些的理想。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一些的假教师，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嘲笑，来污蔑保罗，可是圣经上说他们却用自己来度量自己，用自己来比较自己。这你们回去看第13节，对不起，今天我的讲到稍微的快一点，稍微的怎么说呢，深一点。他们度量自己是用自己来度量自己，他们不用这个客观的标准，所以就很容易就夜郎自大，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所以保罗写信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做其实是不通达的，不通达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是没有智慧的，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没有一个神的标准呢，人就看不清楚自己的本相，就会以为自己很有聪明，自己很有智慧。他们忘了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呢？神的话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个智慧人在什么地方，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这个是保罗提醒他们的一句话。我们知道骄傲，骄傲也是一个拦阻人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一个坚固的营垒。因为骄傲的人呢，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自己，所以就不在乎这个神存在还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甚至藐视神，还有藐视那些倚靠神的人。就在上个礼拜，我有一个机会就跟几位弟兄一起向一个不信主的朋友来传福音。那这位朋友呢，他的言语非常的尖锐。那我们其中的一位弟兄呢，就跟他做见证。他就跟他讲神在他身上的一些奇妙的作为。所以他讲啊，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这个朋友就打断他，他说，你所讲的这些就对我没有不起任何的作用，因为你所讲的呢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或你信主或是不信主都可能发生这些事情。他心很硬，他心里很刚硬。其实我们就提醒他，可能你从旁观的角度会这样子去想，可是讲见证的人呢，他们是从心里讲出来的，他们心里很明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在我身上的一个作为，所以你不可以用一个旁观的角度完全否定说他这个不是神的见证。所以人的心是很刚硬的，是很刚硬的。那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里面也有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至高之事我刚刚提到，这些至高之事可能是人的骄傲，可能是我们自己认为很崇高的一个理想。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到底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争取权利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需要一个神的标准来做一个衡量。比如想说有人他要争取可以选择堕胎的这个权利， abortion 是 per choice， 我有这个选择的这个权利，对他们是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理想，一个崇高的理想。可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标准来看，那这些还没有出生的这些婴孩，难道他们没有一个选择他们生存的权利吗？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必须有一个神的标准，我们来做一个衡量。有人这个争取这个性解放的权利，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再受这个礼教或者是道德的捆绑。我记得在许久以前，可能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看过一篇报道。那篇报道是当美国的全国性解放大会者的一个全国大会，就是 National Convention。他们在大会的结束的时候就发表他们的大会宣言。那这个发表大会宣言的时候呢，这个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就兴高采烈，几乎疯狂。那我还记得在电视上我就看到一个长大胡子的一个男人，他就爬到桌子上去跳舞，非常的兴奋，说我们性解放了，我们不再受这些无聊的道德的捆绑。所以这给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对不对？他们很高兴，他们很疯狂。可是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从神的标准我们怎么来衡量呢？这个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要自欺，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从顺着情欲去撒种，你就从情欲收败坏。什么事情争取的都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也晓得同性恋者争取同性婚姻的权利，他们认为不同意的人就是剥夺了他们宪法所赋予他们的一个权利。那所以他们而且呢是迫害这个弱势的群体，所以他们大肆渲染的一个结果呢，就造成这个反对的人他们就造成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的形象。凡是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的人都是迫害弱势群体的，都是想剥夺别人的权利的。可是如果我们从神的标准去看呢，这个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呢？客观的标准是其实美国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同样的宪法赋予的这个权利。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去研究这个法律，特别是加州的法律，你就会发现这个同性的同居者他们所享受到的在税务上面的权利，还有在其他任何事情上的权利是跟任何人是完全的一样的。那我们所想要维护的只是一个婚姻的一个定义，我们只是想维护神当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神本来的心意，这是我们唯一想要争取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最近所发生的关于八号提案的事情，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辛辛苦苦的上街去游行，对不对？有人还参加了筹备的工作，有人去发传单。我去美心发传单的时候，还差点跟一个美国人大吵特吵起来，还好神的灵拦住我，否则不晓得会演变成什么局面。我们辛辛苦苦的去劝人去投票，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法官的意见，一个法官的判决，可以否决千万人民投票的结果。所以我们怎么去想，我们是灰心失望呢还是怎么样？我承认我当时礼拜三两个礼拜以前我刚刚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承认我非常的气馁， 觉得非常的灰心。可是灰心、失望跟气馁都不应该存在一个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就是说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应该找不到这些字才对。我想也许这件事情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今天的经文，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可以去游行，可是说不定那个是属血气的一个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个才是我们的兵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周边呢有太多的坚固的营垒，我们必须使用我们属灵的兵器才能够攻破这一些的营垒。我们的兵器是从神来的能力，只有使用它才可以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里面，圣经记载这个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城的故事。这以色列民就绕着耶利哥的城墙走，那这个他们抬着约柜，然后祭司呢走在约柜的前面吹角，他们就每天绕着城走一圈，一共走了七天。那在第七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吹角，那百姓就大声的呼喊，百姓呼喊的时候，这整个的城墙就倒塌了。以色列人没有费一兵一卒就攻占了这个耶利哥城，因为他们用的是一个属灵的兵器。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学会怎么样去使用我们属灵的兵器。我觉得有两个方法是我们使用这个兵器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祷告，第一个方法就是祷告。保罗说他所拥有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兵器。那最近一位弟兄拿给我给我一本书，是尼托森弟兄写的一本书，叫神前有能，就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意思， Powerful according to God。 那这本书呢是一本操练祷告的书，他用31天的这个时间呢来进阶的我们操练我们的祷告。可见在尼托森的观念里面，在他的观念里面，祷告可以带给我们从神来的能力。他非常的强调我们要祷告，而且我们要祷告要对着天上祷告，我们把我们的祷告送到这个天上去，那然后神的能力就降在这个地上来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祷告能力的那些经历。我们马上这个礼拜五我们要去短宣，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去短宣的时候，在 Lincoln, Nebraska， 在那一次福音聚会的那一天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所有的队员跪下，这个迫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就那天我们就看到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我们这个短宣队在前面献一首诗歌，我还记得那个诗歌是阿巴父。那我们唱这个阿巴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在坐席上来参加的这些会友，他们就听了歌就开始流泪。那我们的姐妹呢，看到他们流泪，他们就跟着流泪，结果台上台下就哭成一团。这圣灵就看到圣灵非常大的工作在那个地方。所以那天有人传讲信息一呼召的时候，就很多人举手以后我们跟他们就谈，就开始跟他们陪谈所以我们就谈到很晚。那因为第二天我要讲到，所以我就先回旅馆去休息，就休息一下，我睡不着。所以我到1点半的时候我就起来每一个房间寻一寻，我发现 每一个房间都是空的，我们的队友都还没有回来，所以我又回去睡觉。我到两点半又出来把每一个房间去敲敲门，每一个房间都还是空的，就是他们不回来，他们就跟这些刚来的那些大学生，刚从国内来的大学生就谈到三点，有人到四点才回到宿舍里面睡觉。我们祷告就有这个圣灵的工作，可是我很深的相信我们的经历我相信是很小的，我们的经历我相信只是冰山的一角或者是一个大宴席里面的一口我们还能够体会到神更大的力量有人讲说祷告是一个学校那这个学校呢你是永远不会毕业的，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把祷告操练到我们不再需要祷告的，不再需要操练的那个程度所以祷告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征战的兵器。主耶稣基督曾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不可以灰心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部都灭了。那这是他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结尾的时候所讲的话，那跟着他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就紧接着就讲到那个窃求的寡妇跟不义的官的那个比喻。我相信弟兄姐妹对圣经比较熟悉的都晓得那个经文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第一节不可灰心灰心这个字我常听黄长老跟我们讲但灰心这个字呢原文是发昏faint 就是发昏可见在末世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会发昏我们就会头昏脑胀就会无所适从。那我想问大家这像不像我们今天的境况我们在各样的令我们失望的这种道德败坏的这种环境里面这真的是像我们的境况我们就是昏头昏脑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无所适从。在第七节跟第八节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的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所以基本上耶稣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昼夜不停的祷告我们就不会发昏我们就不会灰心丧志而且圣经说这句话说神已经忍耐了很久他终究要为我们伸冤在这个渐渐败坏的这个世界里面呢神要为我们开一个出路那这句话呢同时也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世上是不是可以找得到有信心有德行的人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使用这个兵器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见证就是为主去做见证那事实上哥林多后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它的主题就是新约的信徒应该有的品德跟见证我记得以前我们开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主题我们那一班的主题主日学的那个主题呢就是叫一个表里做一个表里合一的基督徒原来我的建议是说做一个如假包换的基督徒那同工觉得这个太俗气不好改成表里合一的一个基督徒比如说在第二章第十四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证在第四章里面 圣经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我们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情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在第五章里面又讲、所以我们时常的坦然无惧，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这些经文都是非常宝贵的教训、在我们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唯有这样子、唯有我们有好的见证，这个基督徒呢才可以成为社会的良心。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刚刚讲到八号提案，对不对？我们为了是维护神设立婚姻的心意而来征战，对不对？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心意。那可是我们基督徒尊重、自己的婚姻吗？我们都晓得哈，在基督徒中间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没有不同啊，没有不一样的。那我们就会想到，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能够期望说我们的声音能够在社会上产生任何的影响力吗？如果我们没有见证，我们的声音就没有力量。在这一期的《传扬福音》杂志里面这个是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看到刚刚出的八月份的这一份的杂志，它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的长相，一个基督徒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那里面就谈到很多关于基督徒形象的一个问题。那其中有一篇的作者呢就描述有一次他带他的小女儿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儿童夏令营他的经验他就是讲描述那个经验呢，他有下面的这么一段文字我就把它抄下来念给大家听。他说他的辅导老师他就是他小女儿他的辅导老师在寝室里迎接我们，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真的是貌不惊人，长得黑黑壮壮的，但当他一边笑容可掬的表示欢迎一边伸出手弯下腰来牵我女儿的时候，我却忽然觉得他变成了一个天使，一种极为温柔甜美祥和宁静的生命力从他的音容笑貌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深入我的心里，不禁令人由衷赞美他的美丽。他说那其实那是在他内在的灵命中耶稣柔美的一个彰显。那个彰显呢，顷刻间就让人真实的感受到。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很简单的一段话可是给我们蛮深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攻破人内心的坚固营垒，我们所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我们所靠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内在生命的那种流露。最后盼望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探讨里面我们学到几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一样我们面对着许多的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征战的对象呢不管是撒旦的诡计或是人心里的刚硬他们这些对象都占据着很坚固的营垒那是属血气的这个兵器所没有办法攻破的第二我们征战的兵器呢不是属血气的，而是从神来的能力。那我们必须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兵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这个从神来的能力。那使用的方法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祷告，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使徒保罗曾经告诉提摩太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到逼迫。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我相信这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但是感谢主，只要我们不灰心的这个祷告，主必在逼迫中为我们开一个出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征战的目的，我们征战的目的是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在逼迫中，即使我们是被逼迫的对象，我们还是可以出击，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属灵兵器，我们从近处到远处，从我们周遭的人开始，我们一个一个的 one by one， 我们将这些失落的人夺回来，使他们顺服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话语的提醒，我们是处在征战当中，但我们不能够用属血气的兵器来征战，我们只能靠你的能力。主啊，谢谢你，你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啊，我们在人面前，必须有好的见证来彰显你的荣美。主啊，这样我们就充满你自己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攻破各样属灵的各样的坚固的营垒。主啊，我们可以赢得一场美好的属灵的征战。主啊，我们求主激励我们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决心，愿意为你打一场美好的仗。我们谢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